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法会成功召开，亚太人权表彰法轮功创始人提升道德，动态网推新版突破中共疯狂封锁，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9月25日至10月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美中法会成功召开。9月27日美中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芝加哥成功召开。上午慈悲伟大的师尊发来了贺信，教导弟子学好法，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正念足就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祝美中法会圆满成功。全场立即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师尊的贺信全文已经于9月28日在明慧网发表。法会从上午9点半开始至下午5点半结束，21位修炼者和6名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上台交流了在修炼和证实法的过程中如何修好自己，去掉人心，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内容包括打电话向中国人劝三退，向大公司高层讲真相，推广神运，正念闯过病业关，新学员如何得法走上修炼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好等等。一周的江女士详细讲述了她几年来坚持向中国大陆打电话劝三退的经历。她谈到打电话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打电话时间长了难免观念出来了，觉得有的阶层容易，某个地方容易劝退等等。他后来悟到这是自己的不足，提高上来。江女士也和大家交流了打电话一定要站在对方角度上去讲，不能给别人一种神神叨叨的感觉。几年来他不断地总结完善自己的电话稿，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他的电话明白真相。在本次法会中，许多大法弟子都谈到了过去几年参与推广神运的体会。俄亥俄州的王女士回顾了他们一年在三个城市办神运的经历。
亚太人权表彰法轮功创始人提升道德。9月26日晚，亚太人权基金会人权领袖奖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鲍温公园市隆重举行。当主持人宣布今年的特殊奖项杰出精神领袖奖由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获得时，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李友普代表李洪志先生领奖。当晚颁奖的亚太人权基金会理事刘英权在介绍获奖人事迹时说， 当前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道德问题。法轮大法强调精神修炼、道德提升，李洪志大师提出的真善人，对净化人类的灵魂有着巨大的作用。从新西兰专程赶到洛杉矶参加颁奖典礼的亚太人权基金会创会会长潘晴表示，所有关注中国的人都不会忘记，在过去的十年，法轮功是受到迫害最严重的团体。法轮功遭受的苦难超过了人能忍受的限度，而法轮功却以真善人为世界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全新的精神。所以我们发自内心的，怀着最崇敬的心情，将奖授予伟大的精神领袖李洪志先生。法轮功学员代表李友普表示，自1992年以来，师父传出修炼真善人宇宙法理的法轮大法，使当时唯物论专制数十年、道德下滑的中华大地如沐春风。时至1999年，在全世界已有1亿人修炼法轮大法，他们身心受益，带动全社会道德回升。面对中共邪党的迫害，师父以宏大的慈悲和无量的智慧，带领弟子们以真善忍为坚实的信念，以超常的努力付出，唤醒人们的善念和良知。李友普表示，这场迫害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也是对人类正义、道德与良知的无情毁灭。亚太人权基金会理事刘英权表示，李洪志大师提出的真善人是宇宙的真理，是整个人类必须遵守的法则。现在中国问题成堆，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民族纠纷，各行各业都不讲道德，这些问题都与人们不信神有关。人不信神，不相信善恶有报，就敢胡作非为。在这样的时刻，将杰出精神领袖奖颁给李洪志大师，就是要鼓励人们按照真善人去做。试想，如果人人都追求真善人，那么各种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人类的道德提升了，这个世界就和平了。亚太人权基金会最早创立于新西兰，2008年6月把总部从新西兰移到了洛杉矶。目前在香港、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及欧洲等多个国家设有分部。
动态网推新版，突破中共疯狂封锁。为帮助中国网民进一步突破中共网络封锁，2009年9月21日，海外网络专家创办的动态网推出自由门 6.89 U 版新测试2，22日又推出更新版。据了解，专家们还在继续测试并完善，以满足网民们迫切突破网络封锁的愿望。中共十一临近，草木皆兵，对互联网的封锁空前疯狂。当局近期还悄然令网络供应商安装蓝盾，实施实名制等。许多大陆民众反映，无法翻墙浏览海外网站。突破互联网的封锁，一直是大陆民众获得真实信息的主要来源。多年来，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为突破中共网络封锁做出巨大贡献，成为暴政下受欺压老百姓的希望之星。而该联盟的无界浏览、自由门、花园网、世界通、火凤凰也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开发和部署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目前专家们正在加紧工作，并即将推出更有效的破网软件，以解大陆网民之急需。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
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最大的主流英文报纸《温哥华太阳报》9月21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题为《被关押法轮功学员家属要求停止信仰迫害》的文章，报道了温哥华三个家庭的成员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关押迫害的事实。文章说，86岁的加拿大公民杜慧琴 要求中共当局释放他的女儿。杜慧琴说，他56岁的女儿杨谨言居住在广东省中山市，因为修炼法轮功已被抓了7次，在3个不同的劳教所和看守所中度过了2年5个月的时间，并受到残酷的拷打。今年7月15日，中共当局再次拘捕了杨谨言。
9月23日，联合国系列峰会的第二天，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中共党魁入住的沃道夫酒店前和平抗议，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办元凶。下午约2点，前来参加联合国系列峰会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特意来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地点，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他对媒体表示，要告诉胡锦涛，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的迫害是一种犯罪行为，必须立即停止。乔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践踏人权、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径，一起制止迫害。
24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借20国经济峰会在此举行的机会，再次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废人迫害，并要求立即制止迫害。法办元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和刘晶。25日上午，法轮功学员继续以集体练功，下午则以参加民众大游行的和平方式讲述法轮功真善忍的真相，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滨州匹兹堡论坛观察报24日对此做了报道。
德国巴伐利亚州退党服务中心在古城雷根斯堡举办信息日，声援6000多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所有附属组织，并向公众揭露中共的罪恶行径。恰逢这一天是德国大选的前一天，市中心到处是德国各党派参选人及支持团体的宣传台。德国社会民主党参选人卡尔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恶行的征签表上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表示，制止像中共这样的反人类、反人权的暴行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责任。德国基社盟参选人、电台记者阿斯特利德表示，他曾经在大学授课的时候就听说中共残害人权、迫害信仰的种种恶行，当时就让他感到震惊。他表示一定要带回去好好阅读真相资料。
9月26日，澳洲悉尼多个团体的代表及各界民众100人在悉尼市中心的唐人街举行了大型的集会和真相长征活动等，声援6000万华人退党。在国殇日来临之际，共同谴责中共窃国60年来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悉尼费尔菲德市议员、来自越南社团的副主席南川先生在集会上表示，这个集会提醒人们，中共带给中国人民的是灾难、是杀戮以及残酷的迫害和酷刑。他列举了自己亲身经历来揭露共产党对越南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伤害，并呼吁大家联合起来对共产邪党说不。
爱尔兰退党服务中心在都柏林举办集会游行，声援60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瑞典退党服务中心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举行声援6000多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所有附属组织。
9月27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新竹市举办声援6000万勇士退出中共集会大游行。此次活动来自台湾中北部各地约2800名民众参与。
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于9月27日在吉隆坡皇后公园集会，声援6000万中国人三退。在集会现场用真名三退的庞小雷表示，以前我生活得很不明白，就如九平所讲，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再过几天，中华民族的国殇日了，中共窃国这60年是神州中国的屈辱，也是中华儿女的悲哀。中共一方面迫害正信，杀戮无辜，另一方面又用谎言掩饰，大搞劳民伤财的大阅兵，封锁网络，粉饰太平，继续愚弄民众。我要讲，我们不要被邪恶政党表面功夫所蒙蔽，邪党中央最会做表面功夫，最会欺骗人。10几亿中国人被他欺骗何止60年。我今天要讲，我不想再被他欺骗了， 我们应该觉醒。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汤毅，重庆市铜梁县安居镇人，西南交大硕士研究生，铁道建筑工程师。1999年7月至9月，仅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被原单位软禁。2001年被绑架到西山坪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因肺结核病保外就医。2008年在西山坪劳教所遭到强行灌食殴打，同年11月被发现患有骨结核后，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叫家人接回保外就医。今年4月，汤毅出现大小便失禁、下半身瘫痪、下肢和臀部多处褥疮溃烂等症状，于9月22日上午含冤去世，年仅46岁。
辽宁省大连大法弟子冯刚、王娟夫妇7月4日中午同其他12人被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所属的黄河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关在大连看守所。9月16日，冯刚亲属到他家驻地派出所沙河口区富格街派出所报冯刚失踪，接待的警察告知冯刚已在8月14日死亡，遗体被沙河口区公安分局解剖，让亲属赶快到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处理火化，其他详情请知情者补充。
戴国玉，男，45岁，山东青岛莱西市梅花山街道办事处小广村农民，曾患严重眼病，左眼失明，在医生欲摘除双眼的危急情形下，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恢复健康，右眼完全恢复了视力，并考取了驾驶执照，从此摆脱困境。去年奥运前一周被不法警察绑架，被误判3年，今年5月11日被劫持入狱，在山东省第一监狱遭毒打折磨。
山东平度县大法弟子陈真波，女，50多岁，被非法关押在王春劳教所已将近1年，恶警操纵普犯将陈真波的锁骨用脚踢断，耳朵中插5寸长钩针，还用冰水泼身。目前陈真波被迫害的生命垂危，身子向右倾斜，头耷拉着，丧失了走路的能力。
河北省安国市中共恶党不法人员9月23日晚同时入室绑架多名大法弟子，当天晚上8点左右，国保大队10多人翻墙入室抢劫，绑架大法弟子李超，还有3岁吃奶的孩子，家中一片狼藉。其他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有赵玉然，女，36岁，田华，女，34岁，孔慧娟，女，46岁，安国市第二职业学校教师，和曹丽倩，女，49岁，安国计生办职员，肖向宇，女，45岁，王心凌，女，47岁等。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河北省迁安市中共恶党法庭9月22日非法对迁安市大法弟子李艳奎判刑4年，李青松3年，赵明华3年，崔庆如1年零10个月，张鹤文3年。迁安市法院继2次非法庭审无果后，于7月20日上午第3次对5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辩护律师当庭做了无罪辩护，从法律角度说明5位法轮功学员没有错，要求无罪释放。据悉，针对该5名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河北省法院、唐山中级法院内部的人士都称无罪判不了刑，但慑于协党压力，所以不敢放。
江西大法弟子张代弟，60岁，家住九江171医院家属宿舍。9月18号晚，南湖派出所所长刘某拿着手铐，领着浔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李明等7、8人 闯入张代帝家，张代帝问他们干什么，这帮人说要带他去派出所做笔录。张代帝说，做什么笔录？我做好人，犯了什么罪？你们点得出一二三来吗？警察都不做声，还是说要带他去派出所。张代帝说，无缘无故就要去派出所？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好人难道还要往牢里塞？你们怎么不把自己家里人送牢里去做？李明，你前几年要了我家里10000块钱，说3个月还，还了没有？那年在超市碰到你，你还叫我莫把这件事说出来。老百姓的钱是从嘴里省出来的，黑社会你敢去动吗？你看到练法轮功的人都善良，你们就敢欺负？张代帝说，我还没练完功呢。说着往沙发上一坐，盘腿立掌于胸前。这些警察都站那儿不动。后来张代帝的母亲、弟弟、侄儿等都赶来了。老人家说，我天天要靠我女儿照顾，她也没做坏事，你们干什么？女儿快帮我打水来。这帮警察看着阵势，说明天再来。晚上警察还在张代帝家楼下蹲坑。
近日来，济南各个中小学赶在10月1日前举办唱红歌赛，毒害不明真相的青少年，请同学们抓住这个邪恶集中的机会，发出强大正念，解体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据开天目的小弟子说，每当学校升国旗时，另外空间都有大量的邪灵烂鬼，小弟子都铲除不过来，甚至大的邪灵击碎后又聚集成小的邪灵又活起来了。小弟子深担力孤，真希望有更多的同修一起除恶，建议同修们在此期间高密度发正念，有条件的同修每个整点齐发正念。
国殇日前夕，中共邪党惊恐之至，草木皆兵，借口和谐稳定，加重对善良守法公民的监控迫害，并强行要求各铺面公开场所悬挂国旗。可笑的是，连垃圾车上都挂上国旗，可是老百姓却越来越觉醒了。天要灭中共恶党，九平掀起6100万人退党大潮，在中国大陆北方某大城市的城乡街道两边的电线杆上、围墙上、大树上、家属楼的墙上、门上及体育广场的立柱上出现条幅、喷漆和不干胶标语，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大法红传114个国家。图片，中国大陆公安国安迫害法轮功恶报之多少，老百姓觉醒了，派出所的集体退党声明等。
本周18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8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最近老同学去了一趟香港，回来很兴奋，没说几句就打开笔记本电脑让我看，边看边给我讲，在香港到处都能看到法轮功，一下车就是法轮功学员发传单送酒瓶，我都录下来了。你看，这是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在游行，锣鼓喧天，打着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的翻旗横幅，太震撼了。你看，这是法轮功学员在街头讲真相、传酒瓶、劝三退。老同学感慨万分，中国人觉醒了，敢说真话了，有希望了。老同学是辽宁省某日报的记者主任，10多年前我们大学毕业刚出校门，那时大家都踌躇满志，想好好为人民服务，我们都分配在一个城市，老同学做了党报记者，可是朋友聚一聚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自己当年太幼稚了，社会太复杂了，共产党太腐败了。老同学经常采访省市级的领导，在单位我经常能看到老同学写的比如形势一片大好的文章，我就嘲讽老同学做了党的喉舌，写的文章就是不一样，一点真的没有。老同学苦笑而无奈地说，我都不看国内的这些报纸，咋搞出来的我最清楚，就像网上民谣说的，我是党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这次老同学从香港回来，显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见到亲朋好友的时候就打开笔记本电脑讲述自己在香港对法轮功的见闻，讲香港到处都是酒瓶。作为一个共产党党报记者主任的老同学竟也觉醒了，向亲朋好友宣传退党。从老同学的变化，我真的感受到共产党就要完了。
人心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红肿的手臂没花一分钱全消了。四川省新津县龙马乡一位60岁的村民，在今年8月一天准备推车去卖猪，在捆猪时猪蹄猛蹬，当时右手被蹬破了皮，很快右手被感染红肿，一直肿到上臂，几天来疼痛难忍，睡不好觉，医院治疗四五天花了几百元钱不见好转。这天他从医院回来，路上恰巧遇上一位大法弟子的家属，家属见状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得福报的。他立即跟着默念起来，他晚上不但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胳膊的红肿全消了。这位村民笑在脸上，喜在心上，逢人便说，法轮大法太好了，李老师真好，这么好的功法共产党乱整，诬陷大法，欺骗我们，太可恶了。
四川德阳市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恶人遭报实例。四川德阳市建筑职业学院的前任院长任清良，99年迫害大法开始后，大肆诋毁攻击法轮功，并且多次开全院大会诋毁法轮功，更准备配合国安、610、公安等对学院中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逮捕迫害，后因学院老师劝说此举可能影响学院声誉而作罢。由于积极迫害法轮功，任清良于2002年9月因肺癌晚期去世，终年52岁。现任学院体育部部长杨小燕，此人只是学院中一名普通体育老师，一心想往上爬。99年迫害大法开始后，恶意举报学院中讲真相的老师，并借以邀功。现42岁的杨小燕身体每况愈下，不久前因突发心脏病晕倒，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花费20多万元，但并未彻底治愈。医生告知其随时有复发的危险。教育部门是协党思想政治的严控部门，协党利用政治学习等洗脑灌输手段也就频繁得多，学院中很多师生的思想都被毒害，至今仇视大法，不愿了解真相，也有很多师生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这里列举几例遭报实例，是想真诚地告诉大家，善恶有报是天理，明白真相，认清协党本质，才是选择美好未来的关键。不要在不明事理中污蔑大法，仇视大法，给自己和家人留下永远的痛悔。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的报道。
9月19日至20日，俄罗斯以及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拉脱维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举行了修炼心得交流会，多位大法弟子交流了自己参与讲真相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体会。
9月4日至13日，韩国釜山国际文化中心举行了真善忍国际美术展，亚洲哲学会会长、釜山大学崔佑元教授在观看画展后表达了他的心愿。他说，以浓缩在天地人合一的境界中的和谐相生的精神，为人类的共同体想尽一份自己微薄的力量。 崔教授接着强调道，我能感觉到因为这些艺术作品根植于这些灿烂的文化，所以其能够激发人们的善念，也是告诉人们慈悲与包容精神的伟大作品。
9月27日，印尼巴厘岛举行2009年库塔嘉年华大游行，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由法轮大法大横幅开道，天国乐团的演奏赢得了贵宾席上印尼政要和沿途成千上万观众们的热烈掌声。活动前，中共驻印尼大使馆通过巴厘岛的警察当局多次向主办单位施加压力，蛮横地要求法轮功学员退出这项活动。主办单位在了解法轮大法在中国受到残酷的迫害以及在世界各国红传的真相后，拒绝了中领馆无理要求，坚持邀请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参加这个盛大的游行。
9月19、20日，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邻国爱沙尼亚，参加在首都塔林举行的第15届健康博览会，向这里的人们介绍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十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人们对法轮功的功法、功理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买法轮功书籍的人络绎不绝。很多民众告诉学员，他们希望知道如何开始学习法轮功。第二天，法轮功的功法演示被组织者选择为博览会的压轴节目。
台湾高雄县鹿族乡第17届运动会于9月26、27日举行，节目精彩，有圣火传递、晚会及运动会，王乡长邀请乡亲热情参与。新竹乡法轮大法腰鼓队应邀参加了下午4点40分乡运之夜暨中秋环保宣传联欢晚会的演出，带动现场祥和快乐的气氛。
9月27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位于悉尼西部的狒狒士都的卡巴拉巴塔地区的大型中秋节庆祝活动。从2000年至今，这是法轮大法团体第十次参加这个活动。学员们在摊位上还展示五套功法和现场教功，吸引了不少游人驻足观看和学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归正观念，正念正行。3000多个日夜，怎说没得可写？明慧网是封不住的，需要上网就上网。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易之家的文章，归正观念，正念正行。最近看到明慧刊出的石家庄地区一位同修的一篇文章，其中大法弟子劳教到期的说法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位同修的文章大意是倡议本地区的同修应多发正念， 加持那些被非法拘禁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相继劳教到期的400名同修能够被如期释放。乍一看没什么不好的，可一细想问题就出来了。什么叫到期？大法弟子被劳教的期限是谁定的？是师父说的？绝对不是，那是邪恶说的。对大法弟子劳教判刑是邪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是邪恶对正法的犯罪，是师父不承认的，我们怎么能承认呢？大法弟子本来就不应该被关押，何来什么到期呢？正法是师父说了算的，再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也绝不是大法弟子被关入监狱劳教所被迫害实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恰恰是对众生的迫害，所以我们有时说是加持同修的正念，其实根本就不是正念，不仅不能加持同修，反而可能加重了邪恶的迫害。这使我联想到我们发正念加持律师为我们同修无罪辩护成功，加持同修保外就医成功，加持能够到劳教所监狱顺利会见接见同修，这些貌似是正念，其实都是无意中承认迫害，顺从迫害。先说保外就医，其前提就是违法了，被判刑关入监狱，身体不好，然后要求保外就医，这对于确实触犯国家法律的人是一种人性化的监管措施。然而对大法弟子而言，大法弟子信仰修炼以及一切讲清大法真相揭露邪恶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对大法弟子的关押是非法的。大法弟子要求保外就医，就是承认自己是违法犯罪者。可是邪恶对大法弟子适用的法律条款是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这是对大法的诋毁。据我所知，利用保外就医方式脱离邪恶黑窝的大法弟子经常受到邪恶的骚扰，为什么？这里面这种方式没有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我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无罪辩护也是一样，2008年11月22日明慧网刊登了一位律师给大法弟子家人的一封信，修炼法轮大法合法，讲清真相合法。明慧同修特意加了暗语，大意是此文是修炼法轮大法无罪，讲清真相无罪的改写版。为什么把无罪改为合法？这不是简单的做一下文字上的改动。明慧同修指出，无罪在邪党灌输给中国人的法律概念中，轻微违法不视为犯罪或视为无罪，而大法弟子说自己修炼大法和讲清真相的行为无罪，变相承认自己轻微违法。现在无罪辩护好像成了潮流，但我们是否想过为什么没有多少甚至没有一例成功的？这里不是否定律师无罪辩护在救度众生中的积极作用，而是到一定的阶段我们就要找找自己应归正的因素，是不是应有被动的承受因素辩护，实现主动的控告邪恶。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和如何控告邪恶，本文在此不展开。从到期保外就医、无罪辩护等等用词，我们可以看到大法弟子有很多观念都需要归正，特别是我们在平时同修间的交流和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中，甚至在揭露邪恶迫害的文章中，如果不注意，不但没有破除邪恶和揭露邪恶，反而加持了邪恶，为邪恶造了势。比如大法弟子被抄家、罚款、被抓、被判刑等等，这些看似揭露迫害的语句，其实内部隐含着承认迫害的因素。抄家、罚款、判刑等等这些词不是不可以用，而是不能用在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上。抄家一般说来，它是抄没家产的简称，一般像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被查抄家产，如历史上的和珅。而大法弟子不存在贪污受贿，大法弟子信仰大法、坚信大法都是合法的。对大法弟子抄家，实指是邪恶的不法人员光天化日到公民家中抢劫的犯罪行为。因为邪恶从大法弟子家中抢走的电脑、 打印机、大法书记、真相传单等等物品，都是大法弟子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置办来用于修炼、救度众生的合法财产。一些地方的邪恶竟把这些东西当作证明大法弟子从事了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据。大法弟子证实法、维护大法是合法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犯罪，哪来证据一说？如果说这些是证据，也是证明大法弟子做了最正、最好的事的证据，和证明邪恶对大法弟子犯罪的证据。罚款，只有做了错事、违法的事才被罚款。邪恶对大法弟子怎能说是罚款？那是敲诈勒索。什么人才被抓、被关入监狱？当然是坏人。当然，好人被冤枉也被关入监狱，但要从正的角度看，那是好人受了绑架和非法拘禁，可能就因为我们无意中经常使用这些概念，增加了邪恶迫害的能量。建议同修注意平时交流时，在使用这些概念时，正用实在说不清的，可以加非法两个字，作为限制语。这可不是可注意可不注意的事，修炼中没小事，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要正。记得师父对学员说，自己是监狱八大队的提法给予了纠正，师父讲的那可是法，有了正念才能正行，归正了我们头脑中的不正的概念，那么我们在揭露邪恶反迫害中就可以正行了。比如我们的真相材料就不应该再写什么大法弟子被抄家、被罚款，那样老百姓一看法轮功可不能练，看哪哪的法轮功又被抄家了，老百姓又不明白抄家是个啥概念，无形中又造了业。如果我们改成正念的写法，说哪哪公安不法之徒，或是邪党党徒光天化日绑架好人，哪哪不法之徒到好人家行邪作恶、敲诈勒索、入室抢劫，这样正气十足。如果有邪恶绑架、敲诈或抢劫了我们的同修，我们明白了法理，直接以绑架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起诉邪恶，邪恶也就不会那样气焰嚣张了。这样做比我们无理无据的去求邪恶放人好得多。当然我们起诉控告不是目的，关键说清为什么说他们的行为是绑架、抢劫的犯罪行为，以理服人，这样才能起到揭露邪恶的目的，否则反而给邪恶造了势。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三千多个日夜怎说没得可写。在大陆大法弟子第六届法会筹备之际，邪党加紧封网，是不是想阻止大陆弟子参加法会、参与投稿？是不是邪恶害怕大法弟子的主体大陆弟子都通过法会比学比修，互相促进提高上来？是不是我们大陆同修对第六届法会还重视不够，邪恶伺机钻空子？法会是师尊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我们大陆每一个弟子都应该有参加第六届法会的愿望，都应该投稿正式法。说到这里，我想起了神笔马良的故事。马良用神笔画的画都是活的，能动能飞，我们大法弟子写的文章会形成强大的正念之场，加强大陆的正念之场，解体迫害大法弟子和世人的邪恶。全盘否定旧势力，拿起笔写稿，不等不靠不拖拉。我们大陆弟子的法会一年一次是很难得的，去年的法会盛况空前，有万余篇的投稿，但我想大陆的弟子众多，有很多同修还是没动过笔。我只参加了去年的法会，还是在看了明慧同修切磋文章后才动笔的。今年看到征稿启事很高兴，但又出了一念，修得不好，做得不好，不想写。现在想来，这一念是不正的，不能承认。同修的文章说得好，刚参加师尊九天班的同修都能写出很深刻的修炼体会，
我们修的十几年了，短的也有几年了，难道还没有可写的？720之后的十年，每个同修都切身感受到了师尊的呵护，尤其大陆的同修，师尊一刻不停的看护，才走过了邪恶迫害的十年。30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信师信法，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众生，走到了今天。应该有很多话要跟师父说，和同修切磋，让我们拿起我们的神笔，写下我们的正念正行。希望投稿的同修与周围的同修切磋切磋，都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共同提高。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慧网是封不住的。近一段时间，交流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的文章多了起来，大家从不同角度谈了很多体会。我几年来的体会只有一点，谁也别想阻挡我和明慧的联系。一，谁也别想阻挡我和明慧的联系。我是2005年12月份技术同修帮助购买电脑打印机，并且教会我上网和基本操作的。几年来，我在注师正法修炼的路上，明慧网给了我太多的帮助和支持。可以说，我一天也离不开明慧。我是近60岁的人了，以前对电脑也是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但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相信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大法弟子无所不能，什么奇迹也能够做出来。几年来，我向明慧撰写各类稿件几十篇，组稿发稿几十篇，编辑制作本地的传单、小册子、不干胶等，并发送到明慧，发送三退名单、刻录光盘、打印真相资料、打印制作酒瓶、转法轮等。对明慧网，我总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把它当做了自己在世间的家，当成自己和众多大法弟子共同做好三件事的地方。我把看明慧网视同吃饭一样，是我每天必须的一刻。哪天没有看明慧，总觉得短了点什么。所以如果晚上有事出去，不管回家多晚，也要去明慧看看。但是近四年来，国内的常人网站我一次也没有上过，家里的其他人我也要求很严。和别人谈起上常人网来，我说我不会，同修说他的电脑是最纯的。二，被封住是不纯的念头造成的假象。记得2006年6月下旬的一天，有一个同修去我家问，这几天上网了吗？我说上了。他说这几天封网，我已经好几天上不了明慧网了。我说什么是封网？可就从那一天开始，我也上不了明慧了。通过这件事，我认为如果自己的思想中没有这个概念，那么自己的空间场是纯净的，所以封网这个拜物在我的场中就没有存在的地方，因此它对我就无效。别人说了，自己也没有否定，那么实际就是自己的场不纯了，就有了这个拜物存在的地方了，所以它就起了作用了。后来我想，我是注师正法的大法徒，我在救度众生，我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任何生命也阻挡不住我和明慧的联系，谁也不能不让我回家看看。就这么正信的一念，在后来的这几年中，邪党的所谓封网在我这里就不起作用了。也许这就是我们平时总说的一丝一念吧。就说最近这次邪党的所谓网络封锁，我的感觉就是偶尔某个小鸽子自由门不好用了，换一个其他的小鸽子就上去了，一天也没有中断过，该办的事一个也耽误不了。可我周围的同修们老是抱怨邪党的捣乱，好几天上不了网。三，平时主动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对一丝一念， 师尊多次开示我们，你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你还是照常做你要做的事，因为你的一丝一念，你的一个举动，都影响着很大的事情。发生多大的事，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大法弟子走的路，这就是修炼形式所决定的，必须这样修的，绝不能够因为有任何常人的形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因为有这些心呐，往往也会反映在你的修炼中、生活中，你在不同环境的言行，甚至你平时的一丝一念也会反映出来。你被常人心带动了，在那一瞬间，或者在那一会儿，在那一件事情上，你的行为就等于是常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通过这件事，我有两点体会：一，不管任何情况，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不管做什么事，一丝一念要在法上。当然，在修炼路上，我还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好，只是就事论事，我对一丝一念又有了一点点理解。这样做符合师父讲的不承认旧势力的法理，旧势力操纵邪党封网，只对人起作用，而对在这一点上同化了大法的神不起作用。昨天邪党封网了，大家忙着发正念，明天邪党封网了，大家又是向内找，又是发正念，大有水来土淹兵来将挡之势，都是被动的在做。而平时按师尊的要求，真正把法学好了，法理清楚了，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了，谁也动不了你，谁也干扰不了你。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去掉最后的执着，彻底改变被动局面，就能真正的平稳地做好三件事。个人体悟，层次所限，不对之处请指正。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德州大法弟子水滴谈用正念破除网络封锁的体会。邪恶最近严重封锁网络，使有些同修上不去明慧网，表面是邪恶干扰破坏，但被干扰了的同修有没有向内找一找自己？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精进的大法弟子，邪恶能干扰得到吗？我9月20号晚上写完体会，在上网之前，我先静下心来发正念，今天一定把体会发给明慧网，解体一切邪恶干扰。我是修炼路上的大法弟子，谁也挡不住我发稿件。神的一念一发出，很顺利的在站内信箱发出稿件，并下载了两天的文章和小册子《天安门假自焚案》。在此之前，由于邪恶垂死挣扎，花大力气封锁网络，我也有两天下载不下来东西了。今天是星期三，就快星期五了，自己一个不好的念头出来了，也许过了十一，邪恶就不封锁了，这几天就不上网了。转念又一想，这不是承认邪恶的迫害吗？你还是走在修炼路上的神吗？为什么被他们干扰了呢？而且被干扰的成呢？这不好的一念就会有不好的结果。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那邪恶可就太高兴了。不行，我今晚一定要突破网络封锁，把更新的破网软件下载下来。我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我不停地发出神念，不承认你邪恶的什么封锁，我就要做我应该做的。师父讲法中说，不管看见看不见，动神念是管用的，所以我又一次顺利地上网下载下来了新的破网软件，并立刻传于其他同修。然而我身边有不少同修因为邪党的所谓六十年大庆，什么十一敏感日，怕被迫害，资料不敢做，真相不敢讲，给他资料说等两天再说。今天的时间有多宝贵，大家想过吗？ 值千金、值万金呢、啊？恶党为了他的所谓大庆，已经不惜一切代价了，物极必反。其实他早已是回光返照，只要我们主动出击，去掉怕心，不被他的假象所迷惑，多发正念，全面清除邪恶，加大力度讲真相，劝三退，急切的去抢人救人，邪恶就会自灭。我们必须吸取去年的教训，放下执着，走好最后的路。师父说过，这个恶党是为我们而存在，要不要他存在取决于我们。到现在我们不去当主角，反而给他苟延残喘的机会，师父急，众神急啊。师父最近连发好几篇经文，多方面为我们做了我们做不到位的和意识不到的，替我们清理邪恶，再一次把我们自身不好的东西拿掉，又给了我们一次整体升华的机会。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征稿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截止了，然而我身边好多同修却很麻木，有的说修得很差劲不想写。我说真能找到不足就已经是精进了，难道写修炼体会不是修炼吗？师父曾说过，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这里面融入了多少师父的伟大慈悲啊。在此种情况下都能够静下心来，实实在在地找出差距，不要再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不要再心如浮萍，赶快成熟起来，早日结束迫害，这难道不是师父目前所希望的吗？当务之急，我们所发的每一念是神的一念还是人的一念是多么重要，我们早就应该神起来了，否定邪恶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排除一切干扰。师父说了，大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千万年等待的这一天指日可待了，让我们放下人心，多学法，不要再被自己的观念所障碍了，遇事一定要动神念，就一定会神起来。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人开声望的回忆。